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庄医师，泌尿科专科医师，担任助理教授，专长是泌尿科疾病，曾参与偏乡义诊。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泌尿科庄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射护腺的问题。射护腺只有男生会有的问题吗？因为这是男性的器官。
对，没有错。射护腺肥大最主要是在男性，女性朋友是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嗯哼，那每个男性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吗？
只要年纪够大，一定会有。所以我之前有提到，一定要找一个泌尿科医生当你的好朋友，因为总有一天会等到你。
好，我们需要累积这方面的知识，也让我们家庭的男性朋友可以得到一些医学的观念，有一些健康的保障。那么我们要来请问一下庄医师，射护腺肥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了，射护腺肥大它主要是在年纪大的长者。那它原因是因为，其实射护腺它是组成我们尿道的一个器官，我们膀胱一出来就是射护腺腺体。那射护腺腺体因为它组成我们尿道的一部分，当它随着年纪变大的时候，当我们年纪变大，我们的男性的荷尔蒙会降低，男性荷尔蒙降低呢，它就会引起了射护腺肥大的症状。所以事实上射护腺肥大，它这个形容词真的在学理上是不对的，它其实是射护腺增生。射护腺的腺体它增生以后呢，而造成这个泌尿道的尿道被造成阻塞，而造成射护腺肥大，而造成我们所谓的症状产生。
嗯哼，那通常族群的话是年长的，有没有现在这种忙碌啊急速的世代，有年龄层往前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射护腺肥大的症状，目前有些人比较年轻的人，他来他以为他是射护腺肥大，那事实上这些人是属于射护腺发炎。因为射护腺发炎的一些症状啊，其实跟射护腺肥大也会像，因为发炎就会造成组织的肿会不舒服。那射护腺发炎它其实目前好发在比较年纪轻一点的群组，尤其现在流行很多人去骑脚踏车啦的运动啦，或是长期打电脑打电动玩具，这个群组的人其实增加了。那射护腺肥大它其实还主要是着重在于年纪比较大的，事实上我们的在生理结构上面，男生在40岁左右射护腺腺体就会逐渐的增大，那在临床上其实大概在50岁到60岁以后呢，才会明显的有开始所谓的射护腺肥大症状的出现。那在70岁80岁的人的这个长者呢，50%以上大概都会有射护腺肥大的症状的出现。
刚才医师说啊，那个射护腺发炎是好发在比较年轻族群，那通常是坐姿或是摩擦会产生的，是吗？
对，就因为我们长期在保持某个姿势，尤其骑脚踏车啦，或是我在打电脑，你长期坐会让我们的会阴部长期受到这个压迫，那造成了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那所以造成射护腺发炎。所以我常常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从事这些活动或是运动不是不好，可能要适当的做休息。比如说你骑长途的脚踏车，你可能30分钟左右就应该下来休息一下，不适合长期做压迫的动作。
所以坐久也要起来走一走，
当然一定要
做个转换。
要稍微动一动呢，
是
运动一下。
那我们再回到射护腺肥大的这个问题哦，会有哪一些的状况呢？
射护腺它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病人到门诊 告诉你他觉得解尿的频率增加了，而且他觉得尿尿的时候呢，尿的力量不够大，常常有时候会有余尿感，就是当他裤子穿上的时候，诶，发现又有一两滴的尿液漏到他的内裤里面，哦，造成他的困扰。那会觉得站在马桶之前呢，别人都已经走了，他还站在那个地方，
有点尴尬，
就是因为他本身需要花很多时间才把尿液排出来。那另外有些人他会告诉你，他觉得总是解不干净的感觉，尿没多久又要去上厕所。那尤其有一些公司的大老板主管，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尴尬，因为他可能不到半个小时他要想去上厕所。那也很多人他在晚上就要起来，
半夜
就要起床。那尤其在半夜起床，我们对老人家会特别重视，因为常常老人家因为半夜起床上厕所而跌倒，而造成骨头的问题，是将来是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社会性肥大它的症状其实会也是多样化的，每个人会因为它的阻塞的状态不一样而产生不同的症状。当它很厉害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症状都会出现。
所有啊，
哇，我们刚提到的夜尿啦、频尿啦、尿不干净啦、半夜起来啦，然后或者是觉得余尿感啦，这方面都会逐渐的出现。
哇，那如果遇到全部的症状的男性病患，不是生活非常的困扰跟痛苦吗？
对，他生活品质就会非常不好。其实在我们在临床评估社会性肥大症状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评量表，就是生活品质的条件，会问我们的病患朋友说，以你现在的这样的状态，你觉得生活品质是好的还坏的？那都是将来我们在做治疗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估。
怎么解决呢？
当然我们目前社会性肥大其实不代表你肥大的程度越厉害你的症状一定会越厉害。我们常常在临床上很多病人一来就要求我们要给他做超音波去确定他社会性的大小，然后来认为跟他的症状是相当的，可在临床事实上并不然，因为他还是跟你阻塞的地方有关系。有些人他社会性虽然只一点点大，他刚好阻塞在这主要的排尿的干道，那就会造成症状很厉害。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先做一个叫做评量表，这个评量表就会依他的症候症状去做一个分数的评量。那我们在治疗方面呢，就会依这个评量表来做一个参考。如果他在评量表的症状是属于轻度的症状，我们一开始会让病人先做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他晚上睡觉前不要喝那么多水，
少喝一点。
对，基本上我们可能建议他可能吃完晚饭以后就不要喝那么多水，因为很多老人家其实啊，他睡觉前喜欢喝一大杯的温开水，因为他就比较好睡觉。那其实这方面就建议他做一个改善。那另外就是在他的饮食方面，比如说比较刺激性的咖啡茶，这方面可能建议他少量来使用。可是当如果他的症状已经到了所谓的中度症状了，那就可能需要用药物的使用。当然我还要再提醒大家，有些人他在轻度症状的时候呢，目前其实坊间一些天然食品，比如说植物种子啊这方面的萃取，那在临床上有些认为也是有用的，比如说南瓜子啊这方面的，认为在轻度症状的时候认为还是有用的，会有帮忙。
保养上是可以食用的。
对，保养上使用其实对他的症状的轻度的人的症状其实也是会有帮忙的，
会改善，
也会改善的。对，可到了中度症状比较厉害的这个病患呢，就需要使用一些我们传统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它就是会让你的射物线的肌肉的压力变轻，让你比较容易排尿。那另外一些是比较厉害的人就会吃的药物是让他射物线可以逐渐缩小，
可以缩小啊，
可以逐渐缩小，不过它只是它会有程度上的差别。
请问一下庄医师哦，就是比方说射护腺肥大的病患，他们自己可以判断，从外观上可以判断看得出来吗？还是要从身体的病症一些状况自己感受得出来才要去就医？
基本上刚刚我们提到的射护腺的大小其实是病人是没办法了解的，他没办法自己去感受到他射护腺变大。病人最开始的症状都还是来于他的症状，他例如说的我们刚提到的，他尿尿尿很久，他觉得很快就要去上厕所，跟他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人家说有时候啊，年轻的棒流小便可以过小溪，年纪大的时候总是尿尿滴到血， 类似这样的一个描述。
嗯哼，
那我想这是很明显的就告诉你，你的排尿系统排尿状况不一样，
这也会影响到男性的意气哦。
哦，当然会啦。对，所以很多人你可以发现他上厕所的时候他会躲到
最边边，
最边边，或是到隔间里面去。甚至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会在厕所的门口去看，你可以发现很多我们的男性朋友一进来先去拿擦手指，那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他可能有余尿的问题，所以他需要用擦手指去解决他余尿的一个卫生的一个保护的动作。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我们被爱，爱自己和爱别人，每个人都需要爱。如果你有能力，何不给别人多一点爱？绝妙家族与您一起发放爱心无限。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泌尿科医师庄医师来跟我们谈谈每个男性都会遇到的问题——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如果能够早一点知道、早一点治疗、早一点预防，那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哦。要继续请问庄医师，就是您在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案例可以举例给我们听，然后让我们的男性朋友有一些了解，然后知道怎么样帮助自己？
是，接刚刚说的，我们刚刚讲到的轻度，我们可以做一些行为或是生活习惯的改变，
是，
或是一些保养食品的一个服用。那到中度就需要用药物了，那到重度的话，手术的治疗的介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重度是怎么样的重度？
就是病人他即使服用药物以后呢，他症状改善还是非常非常差，那甚至常常会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
哇，
或是小便解不出来，
一些并发症。
对，甚至因为膀胱的余尿的过多而造成两边肾脏积水，甚至一直有血尿或膀胱结石的问题，那这些患者可能就要考虑进行手术的治疗。那如果分享一个经历，是我一个好朋友，那其实他是属于公司的管理阶层，那他常常有困扰是他每次在开比较高级的董事会议的时候，他总是没办法憋尿，因为他一直要出去，可是因为呢他们的会议呢每一次的表决都非常非常重要，
他需要参与的，
他一定要参与，对，免得他去上完厕所回来表决已经通过了，所以他就造成非常的困扰。那初期当然每个人在初期的时候都不希望自己直接用手术的治疗方式，那像这一位的朋友，我就开始给他使用药物。那当然一开始药物对他是有帮忙的，只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因为射护腺它本身还是会慢慢的增加，
是
慢慢的药物的治疗效果就没有想象那么好了。那当然因为对有些人来讲，当药物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他吃的药的量要比较大，他也会觉得困扰。所以经过我们比较系列的评估以后呢，最后在比较过了几年以后，建议他还是用手术的方式。那但因为现在手术有以前传统的手术方式，以前传统手术方式就是我们用电刀的方式直接把组织切除掉，那这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好，只是他可能会比较合并一些出血的问题，会比较厉害。那现在比较进步的比较流行的广泛使用就是用雷射手术的方式，因为雷射手术方式它在它的安全性方面它的止血性方面有它一定的特色。所以我那个朋友最后接受了雷射手术以后，当手术完以后的半年，他再遇到我，他非常开心，他说我在董事会开会啊，我可以从头做到底，
哇，
我再也不需要担心说我去上完厕所回来投票已经解决结束了。
所以他的工作他的生活都不会再受到困扰了，
他的生活品质完全的改善了。那其实这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从一开始的治疗评估到最后我们的患者接受适当的治疗，他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生活品质的改善。那现在在临床上最常常遇到问题是很多的病患他会不愿意去接受医生的评估跟治疗，因为他们总觉得到临床上医生一定要开始叫我长期服用药物或是要我接受手术，可是他们没有去想象到说 医生的建议是因为你的病情已经达到某个需求了，你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了。那这些病患他其实他就会一直去忍耐，一直去告诉自己，我这就是退化，我就是老化，
逃避
对。可是这些人其实我想神创造我们的所有的生理机能，他有一定的需要我们也要去负担，我们人也需要去负担去进行保护保养的工作。
嗯哼，
对，这是我们的职责。
是，
对。那但这些患者你后来可以发现，等他到他受不了来的时候，他的症状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甚至有些人他的膀胱功能因此而受到伤害。因为你的射物腺肥大，所以你膀胱在每次排尿的时候它过度去工作去收缩，才能把这尿液排出去。所以当这些患者他最后愿意接受治疗的时候，效果其实都非常不好。为什么？因为他的后面的膀胱也出了问题。我常跟病人说，当一开始马路有问题的时候，你不是修马路，你让你的车子一直走，等哪一天你觉得要修马路的时候也没有用了，因为你车子坏掉 了，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是，所以呢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是效果最好的，最好也是及早的预防那更胜于治疗了。
对，没有错，这个概念其实是在所有的疾病都是适用的。
嗯，所以难怪庄医师给我们建议，就是我们一生当中特别是男性朋友最好去认识一个泌尿科的医生。
没有错，对，除了主之外，我想泌尿科医生也应该是要放在我们认识的朋友的名单里面。
可以多跟泌尿科医师咨询一下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早一点的了解到我们泌尿系统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早一点的治疗。
嗯，对，没有错，对。
嗯，那最后庄医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特别对于男性朋友，那我们女性朋友也要了解嘛，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丈夫啦，有爸爸啦，有哥哥啦，有弟弟啊，有叔叔伯伯等等，他们也需要被关心，我们女性朋友也需要对这方面知识有一些了解。
没有错，我想在以一个泌尿科医生的观点，不管是我们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适当的饮用水分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适当的去排除掉我们应该排除的尿液，就是不要憋尿，然后适当的提供自己一些好的生活品质的一些习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针对射物腺肥大的朋友，我特地要强调的就是，当你开始发现你有初期的症状，比如说你的尿尿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的顺畅，尿完以后总是觉得有余尿残尿的感觉，这时候事实上你应该表示这是一个警讯了，应该要早期的、okay. 或是我们的妇女朋友要早期的鼓励她的另一半勇敢的去到医院去接受医生的检查去诊断，甚至予以她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建议跟协助。
所以是不是从40岁左右就要开始去注意男性朋友？
对，其实在40岁左右开始，不管你的生理结构开始的变化，其实开始有些人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对，当然年纪越大发生的比例就越高，症状也相对会更明显。
嗯，刚才庄医师提到了那个手术后的成功案例，那如果有一些病患他可能只是初期的症状，他如果要求泌尿科医师直接做手术，那您会有这样的建议吗？
基本上我们在整个泌尿科的传统的概念里面呢，会认为任何的治疗都应该依照病人的目前的症状的需求来建议，所以他如果只是一个初期的症状的病人，其实我们并不建议他接受这么比较后阶段的一个治疗方式，
还是比较强烈的方式。
对对对，因为对一个医生来讲，我们对病人的建议都是会有危险跟风险的比例，就是说我们今天给你一个治疗的建议，你所承担的风险还有你获得的利益到底有多少，
所以医师会帮忙做风险的评估。
对，所以像您说的，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轻度的症状，你不需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接受手术。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到一个重度的症状了，这时候手术的风险对你来讲相对来讲是比例就降低的，因为你可以获得到的利益跟好处是大于你的手术所面临的风险，
两相权衡之下，病重的朋友手术会比较理想。
对，对于轻度的其实我们并不建议用手术这种比较后阶段的方式来做治疗。
嗯，所以也鼓励男性朋友 一有小小的症状就要去跟泌尿科医生先报到，先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不要等到病情很严重的时候要治疗，选择性就相当低了。
对，没有错，就像我们讲的，其实神创造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生理机能之外，我们其实有责任去好好的去保护去保养我们所有的身体的机能，所以当有一些觉得不对的状态下，其实去寻找一个好的咨询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
嗯，所以我们家中的女性成员如果发现我们家中的男性成员如果上厕所的时间变长的话，我们也稍微关怀一下。
对，如果发现怎么在厕所一直不出来的话，那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就鼓励他们就医。
对，或是晚上一直起来也要特别注意。
好，今天非常谢谢庄医师跟我们谈到了社会腺肥大的问题，那么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讲解呢，对听众朋友有一些帮助。谢谢庄医师。
好，谢谢佳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